今天的中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一个帝国，而习近平就是这个帝国的皇帝。那么就有一个问题，单论权谋手段，论攫取权力的本事，习近平算不算得上千古一帝？这个问题放在十几年前问会像个笑话。2012年他接班的时候，外界普遍看清他，在大家看来，那个时候的习近平老实中庸，没什么拿得出手的政绩，只是因为没什么鲜明的政治立场，所以各方都能接受，就是个用来平衡派系的过渡人物。中南海里面是几个各管一摊，谁也不服谁的常委，中南海外面到处都是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还有一支不完全听指挥的军队，很多人都赌他镇不住场面，顶多是个看守型的领导人。结果十几年下来，他就是彻底重塑了中共的权力格局，并且定于一尊。论个人崇拜的身世，毛泽东当然强过他，但论对党政军权力的实际控制力，习近平是远超毛泽东的。毛泽东的权威靠的是个人威望，靠的是一场接一场的政治运动。他在的时候，党内派系非常多，权力很分散，他靠着平衡各派力量，拉一派打一派，才稳坐中南海。习近平不是这样，他是把所有的敌对派系全部铲除，党政军的权力全部集于一身。时至今日，党内已经没有任何可以真正挑战他的政敌。中共成立以来，除了他，没有第二个人做到这一点。你可以不认同他的治国能力，但他的权术手腕毫无疑问是登峰造极的。问题来了，习近平到底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一个棋手并不强的人，怎么一步一步把整个中共连同中国都掌握在了自己一个人的手里？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习近平冠绝天下的帝王心术。2012年2月6号傍晚，一辆黑色别克商务车开进了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车里是重庆市副市长、原公安局局长王立军。他在领事馆待了30个小时，当时谁都没有想到，这件事成了中国几十年来最大一场政治清洗的起点。这一年秋天要开18大，中共最高权力要进行交接，王立军跑进美领馆，抖出了一桩命案，薄熙来的妻子谷开来毒死了跟他们家来往密切的英国商人海伍德，而王立军手里掌握着三证据。一个月后开两会，薄熙来在记者会上替自己和家人辩护，但两会一闭幕，第二天官方就宣布薄熙来不再担任重庆市委书记，紧接着立案调查，开除党籍。薄熙来在重庆搞唱红打黑，自成一套，把这座城市经营的几乎不受中央节制，而且外界还传出他暗地里拉拢各方势力，打算等进入政治局常委后慢慢把习近平架空。他一倒，地方上最敢跟中央对着干的势力就此没了，这对习近平来说纯属是一个天上掉馅饼的意外。不过他并没有满足于此，而是抓住机会乘胜追击。薄熙来这个最大的地方势力摆平之后，他的下一个目标是政法系统，那是管着全国治安和司法的独立王国。江泽民和胡锦涛那些年，政法委书记都有政治局常委兼任，政法委管着公安、检察院、法院、司法行政和国家安全，手里握着巨额维稳经费和武警部队，外面叫他第二中央，管事的那个人被叫做政法王。2013年北京官场开始传说前政治局常委、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因为贪腐被查了。周永康在地方和政法口经营多年，四川石油系统、公安部到处都是他提拔的人，查他是从外围逐个检出羽翼，周永康身边的人被一个个拿掉，最后就剩他自己。2014年7月29号官方公布对周永康立案审查，同年12月开除党籍，移送司法。周永康被查破了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先例， 在他之前，党内高层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政治局常委只要退下来就不会再动，抓周永康等于习近平把这条规矩给废掉了，用的还是贪腐这种谁都不干净的理由。整个官僚系统都看明白了，过去那套惯例不作数了，往后谁都不保险。收拾政法系统的同时，习近平开始以贪腐清洗军队，规模前所未有。军队是最高权力的根基，十八大以前军里真正说了算的是两个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和郭伯雄，他们把人事后勤装备采购赚了十几年，军中买官卖官都有了公开的价码，各路派系互相盘结。2014年3月已经患癌的徐才厚在病房里被带走，同年6月官方宣布开除他的党籍。第二年3月徐才厚因膀胱癌病死，没能等到开庭。徐才厚一出事，下一个就是郭伯雄。2015年4月中央对郭伯雄立案调查，三个月后开除党籍。两个军中最有权势的人先后倒台，之后军里连着查了一批将领，军队的指挥权和人事权全部收回到了军委主席一个人手上。刚才说的这几件大事全部集中在2012到2015年，地方、政法、军队这三块一块接一块被收拾，原来的政治平衡被打散，庞大的官僚系统在震动和恐惧里重新站队，一套高度集权的新秩序从这几年开始成型。靠高压清洗来立威抓权，这套做法在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公元前112年汉武帝刘彻碰到过差不多的麻烦，汉朝立国几十年，宗室诸侯和开国功臣的后代封了列侯，各有各的封地税收和军队，地方势力很大，中央的命令下到地方经常推不动。汉武帝没跟这些诸侯正面开打，他挑了一个看上去很小的由头，按汉朝的规矩，每年九月宗庙大祭，列侯们要向朝廷献黄金助祭，这笔金子叫奏金。汉武帝就在奏金上做文章，他派人去验各家送来的金子，验完宣布成色不足，分量也不够，就凭献金不合格这么个谁也反驳不了的理由，汉武帝一次就削掉了100多个列侯的爵位，把他们的封地和特权全部收归朝廷。金子到底合不合格不要紧，要紧的是汉武帝找到了一个在法理上站得住的借口，靠着这个借口，他没动一刀一枪就能把跟中央叫板的地方旧势力清除掉。到了明朝初年，朱元璋下手比汉武帝更狠更直接。朱元璋打下江山后，面对的是一批开国功臣，大家手里有兵，在朝廷和军队里根基牢固，为了把权力收到皇帝一个人手里，也为了给子孙清理障碍，朱元璋接连办了胡惟庸案和蓝月案。胡惟庸案，朱元璋以谋反和贪腐的罪名杀了丞相胡惟庸，牵连清洗了好几万人，还借这个机会废掉了在中国存在1000多年的丞相制度，使得皇帝直接统辖六部，也终结了传统王朝中长期存在的宰相分权机制。过几年，朱元璋又办了蓝月案，大将军蓝玉在军中威望高，部下多，朱元璋指控他谋反，把他剥皮灭族，军中能打仗的名将也一并杀掉，两岸前后杀了几万人，满朝官员人人自危，再没有哪一派敢私下结党。汉武帝挑的毛病是奏金承受不足，朱元璋用的是谋反和贪腐的罪名，到了现代政治，这个理由换成了反腐败。反腐败在老百姓眼里是正义的，在体制里也没人敢公开反对，随地被查的人说话，谁就会被算成贪腐一伙，或者站错了队。时代变了，手段变了，里面的政治逻辑没有变。旧的山头被拿掉后，习近平面对的是一个被打散了的官僚体系，大家人心惶惶，充满不安。如果不赶紧建一套新的控制体系，中共这套庞大的行政系统就会出现运行问题。于是从2013年到2018年，北京悄悄进行了一场体制改组， 通过发文件进行机构改革，把原来分散在国务院各部委或者各个系统里的决策权一步一步收拢到最高领导人一个人手上。起步的时候还只是小组政治，节点在2013年11月18届三中全会，公报里宣布成立两个级别非常高的新机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简称深改组，另一个是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简称国安委。这两个机构刚挂牌，很多外界观察者以为这不过是中共常用的那种临时意识协调小组，用来处理部委之间推诿扯皮的老毛病。然而没过多久，大家就发现事情不对劲，因为这两个机构从第一天起就管到了最核心的决策。过去很多要国务院各部委反复论证层层审批的大事，现在都必须要拿到这两个跨部门机构里来定。到了2015年到2016年这段时间，习近平已经兼着深改组组长、国安委主席，又接手了其他一批核心小组负责人的位置，比如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都由他自己当头。习近平坐进这些小组主持会议之后，权力的重心也就跟着挪了位置。经济政策、国家安全、互联网管控，这些原来分在国务院不同部委手里的拍板权力，最后都集中到了这几个小组。但小组政治还只是基础，习近平真正想要的其实是固定下来的委员会政治。节点就是2018年3月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这次改革，过去那些临时性的领导小组大部分改名变成了委员会，比如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中央财经委员会、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从小组改成委员会是一次显而易见的升格，它意味着那些在特殊时期临时搭起来的集中决策机制正式变成了党中央直接领导的常设机构，在整个体制里固定了下来。习近平的大权独揽从制度上也变得理所当然。这里也有一个误解，很多人形容这场改革是国务院被虚化，这个说法其实不对，国务院并没有消失，机构还是那么大，官员照样每天上班，变的是他的位置。过去国务院是行政执行机关，同时也是一个比较独立的政策决策中心，总理和国务院常务会议对经济和社会管理有非常大的自主决策权。这次改组之后，国务院从决策中枢降格成了执行中枢，重大的政策议程、核心的战略规划全都转移到了党中央下面的各个委员会开会决定。决定一做出来，国务院要做的就是调动手下的部委，把定下来的事一条一条执行到位，决策权和执行权被分开了。绕开庞大的现有行政体系，在自己身边另搭一个小圈子来做决策，这套手法中国2000年的帝王政治里也被一些精明的皇帝反复采用。比如汉武帝刘彻在位的时候，最高行政首脑是丞相，丞相、御史大夫加太尉合称三公，他们领衔在朝堂上商议决定国事，这叫外朝。外朝这批官僚资历老，讲组织，汉武帝想推的一些既定政策在朝堂上就很容易被一层层卡住，推进不下去。汉武帝的解决办法是不动丞相，但把外朝晾在一边，从身边提拔一批官阶低但听话的近臣，比如像尚书、侍中或者像常侍，放在内宫伺候，这一批人叫中朝，也叫做内朝。碰到国家大事，汉武帝不再去外朝找丞相商量，改在内朝跟这几个近臣当场决定。这几个近臣当然不会对抗皇帝，定了以后下诏书让外朝的丞相照着办。丞相和三公面子上还很尊贵，实际的决策权却没有了，成了盖章办事的高级办事员，权力的核心就这么从外朝挪到了内朝。到了清朝，雍正把这套控制手法用到了极致。清朝早期核心的政务决策权在内阁和议政王大臣会议手里，一道政令从讨论到出台往往要拖上好几个月，雍正觉得这样子效率太低，关键是自己的想法总是推不下去， 于是在自己住的养心殿门外盖了几间很简陋的小矮房，设了军机处。军机处在清朝的正式官制里其实都排不上编制，军机大臣全是雍正从亲信里临时点名兼任的。雍正每天在养心殿召见这几个人，口述指示，军机大臣则跪受笔录，当场写成谕旨，当天就通过驿站发往全国。就靠着军机处这么几个人的小圈子，雍正就把庞大的内阁和议政王大臣会议给架空了，皇权绕开中间的所有环节，可以一竿子管到地方最基层。汉武帝设中朝，雍正设军机处，现在靠小组和委员会重搭决策体系，背后是同一套逻辑。现有的行政体系太大，利益缠在一起，最高权力的意图很难实现。这个时候最管用的办法就是在这套体系上面另外设一个更小更垂直，由最高权力一个人说了算的决策系统，避开跟旧的官僚体系纠缠。表面上的行政中枢还在原地一点没动，但拍板的权力已经被最高领导人收走了。到了2018年，习近平对党内主要政敌和机构的清理其实基本已经收尾了，但对最高权力来说，光是把关键岗位换成自己人，把决策中枢挪到委员会还不够牢靠，随时可能反弹。因为按照老规矩，两届他就要下了，要想真正一直贯彻自己的意志，就要改变这种权力换届的制度。2018年3月11号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开第三次全体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这次改的条款挺多，而最关键的一条是删掉了宪法第79条第三款里的那句话，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在中国的权力结构里，最高领导人同时担任着三个核心职务，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国家主席。很多人以为这三个职务以前都有任期限制，其实不是，党章和宪法里总书记和军委主席这两个真正掌握党权军权的职务本来就没有任期限制，定了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这条标准的只有国家主席一个。这个规矩是邓小平定下来的，邓小平经历过毛泽东时代个人集权的惨痛教训，1980年代他主持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特意给这条体制加了一个关键的约束，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定下最高领导人干满两届到点就退的规矩。那问题就来了，邓小平为什么只把国家主席加了任期限制？因为这三个职务的分量本来就不一样。1982年那部宪法设计的时候，国家主席是个偏礼仪的国家元首，实权不大，真正管党的是总书记，管军的是军委主席。邓小平自己都没有当过国家主席，他靠军委主席和党内元老的身份说了算。一方面邓小平是有私心的，他既然是军委主席就不愿意限制自己，要是给总书记也加了任期限制，那名义上位置更低的军委主席肯定也得加。另一方面他自己想要长期抓权，却不希望后面的人也这样，所以对总书记和军委主席这两个实权职务，邓小平虽然没有挟持任期，却做了另外几件事来限制，包括把毛泽东时代那个能终身在任的党主席职务废掉，换成了总书记，放进了集体领导的体制里。此外还定下干部年龄到了就退休的规矩，并且再靠党内惯例来安排接班。这个方法也确实有用，后来江泽民干满两届就交了班，在军委主席的位置上虽然多赖了两年，但也不算破坏规矩。胡锦涛干了两届更是把党政军三个职务一起推掉，干两届就退这个预期连着两代最高领导人都兑现了，于是他成了中共体制内大家默认的一个规矩。2018年这次修宪删掉的正好是这唯一一条写在法律里的硬性规定，他一删，对最高领导人来说再没有一条带法律约束力的任期条款了，剩下的那些惯例本来就只在大家愿意遵守的时候才管用。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一没，整个官僚体系立刻就看明白了，既然连写进宪法的那条都能拿掉， 剩下的那些不成文的规矩更是说取消就取消。大家从心理预期上就已经接受总书记和军委主席会无限期连任了。这就是这次修宪冲击特别大的地方。过去有明确的十年任期，底下的官员要是不认同上面的政策，或者想保住自己的利益，最稳的做法就是拖着，很少正面抗命。大家心里都有一张时间表，最高领导人最多干十年，熬到换届，新人上来，政策可能就转向了，很多没了结的旧案也可能就此翻篇。有些地方派系和利益集团甚至会私下压住下任接班人。现在任期限制一拿掉，大家也别指望什么熬到你下台或者压住下一任了。整个中共的官僚体系只能接受一个现实，习近平有可能一直干到死。这个新的预期比任何一道行政命令都更能让整个官僚集团服软。中国2000年的皇权本来就是终身制，没有任期这一说。然而近代最惨痛的教训就是最高领导人干到死，如果做错了就会一直错下去，很难纠正，而且晚年还常常闹出继承人危机。邓小平定的任期制客观上来说是对这条错误老路的一次纠正。2018年这次修宪某种程度上是往更古老的权力模式倒退了一大步。除了修宪改任期，2018年到2021年之间，习近平还配套做了另外两件大事来确保自己能抓稳权力。首先就是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2018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通过，国家监察委员会挂牌。很多人以为这不过是纪委多了一块牌子，或者是把检察院的反贪局合并了进来，但其实它真正的监管范围比过去宽得太多。过去纪委只管党内，监督对象是中共党员干部，你不是共产党员就不管你。监察委成立以后，监督对象扩大到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比如政府机关里的非党员公务员、公立医院的医生、公立学校的老师、国企的管理人员、科研院所的负责人，管你是不是党员全都算在里面。谁手里只要有一点公共资源或者审批权，就都会进入这个监督范围，随时可能被监察留职。除此之外，习近平还让省委书记战区主官和核心部委一把手频繁跨省调动，进行高频率轮岗。2018年到2021年地方大员调得非常勤，经常出现这种情况，一个省委书记在一个省才干两三年，当地的县市可能都还没有走遍，一纸调令就把他调去另一个陌生省份。战区主官也是一样，时不时南北或者东西对调。这么勤的轮岗意图很清楚，不让任何一个高级官员在一个地方待太久，毕竟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待过五年，就会跟当地的下属和利益集团有非常深的往来，慢慢做成盘踞一方的势力。而前面说的这两手在中国古代帝王术里早就非常成熟的做法，比如汉武帝碰到地方郡守权力太大也不好管的问题，就设计了刺史制度。他把全国分成13个州部，每个州部派一名刺史。很特别的地方在于刺史的官阶定得很低，只有600担，而他要监察的郡守官阶高达2000担。这就是中国古代官场后来长期采用的以卑临尊。刺史的官职故意压得很低，手里却握着代表皇帝监察地方的大权，专门盯着位高权重的郡守和诸侯。刺史每年下去巡视，然后向中央汇报，地方大员没法拿官阶压他们，也不敢随便拉拢。到了汉朝，宋太祖赵匡胤为了防范地方割据和官员结党，就做得更细了。宋朝把官员的官职差遣三样分开，官指定薪水待遇，职只是个荣誉头衔，真正管实际行政权力的是差遣。皇帝可以随时派你去负责一个差遣，也可以随时下一道诏书撤掉，把你调到几千里外的一个偏僻州府，眼不见心不烦。同时宋朝严格执行本级回避，并且频繁轮岗，地方官在同一个地方任职很少超过3年，人一直在流动， 来不及在当地建立起自己的圈子。汉代的低阶刺史，宋代的官差分离和高频轮岗，到了现代就变成了监察委的全面穿透和地方大员的频繁对调。这几样东西背后是同一种延续了2000年的政治焦虑。对最高统治者来说，他们怕的从来不是一两个贪官，个别贪官好办，一道旨意就查了。真正让他们睡不着的是那种在地方上扎下根，把地方利益集团和自己捆绑在一起的官员。修宪拿掉任期限制，断了官僚集团观望等待的念头，监察委加上高频轮岗，又不让任何地方势力有扎根的机会。走到这一步，动的已经不只是人和机构，实际上是改写了整个中国的官场规矩。从2012年到2021年这前半程，习近平干的主要是清理政敌，打散地方势力，搭起各个委员会。这一段核心是清人。到2022年10月20大开完，习近平的工作重点就变了，变成怎么挑出能不折不扣执行他意图的官员。这一段叫选人。对二十大的人事安排，外界普遍认为上来的全是习近平的自己人，选人就一条标准，只看亲信。但其实没这么简单，习近平确实会看派系标签，优先选择政治上信得过加上长期共事的人。到政治局常委或者政治局委员这一级，政治上忠诚是最起码的门槛。习近平早年主政福建、浙江和上海的那些年，一大批官员在他手下干过，跟他建立起了很深的信任。等他后来上位后再投靠或者临时表忠心，跟这种多年相处带来的信任自然是不能比的。不过光只是信得过还不够，习近平定于一尊后，看待中国就有了很强烈的帝王心态，或者说更像是一个董事长在看待自己的公司，肯定是想要把它做大做强。而中国是一个大国，想要治理好涉及到方方面面，尤其是那些一线城市和经济大省，还有核心的中央部委，利益纠缠很深，治理起来非常不易。这个时候就需要把真正有能力的人放在合适的位置上。而且一个大权在握的皇帝总是希望自己一旦下了决心，下面人不管阻力多大都能不折不扣甚至不惜代价把政策硬推到底。所以从习近平的角度来看，他其实很难容忍唯唯诺诺的平庸官员留在关键位置上。这也是为什么今时今日中国有大量技术官僚上位。看二十大之后的中央委员会名单，有一个很明显的变化，一大批航天、军工、工程或者科技出身的官员升迁得很快，不少当上了封疆大吏或者部委一把手，甚至副总理。他们集体往上走，对应的是国家战略方向的调整。习近平把中国的重心从单纯拼经济增长转到了产业和供应链安全以及大国科技竞争上。那些懂技术、懂尖端装备研发、组织过大型工程的官员就成了被重用的人。这条脉络就是二十大之后选高级官员的大致标准。一开始外界还以为既然习近平已经彻底集中了权力，定于一尊，中国的人事体系应该已经稳定了下来。然而2023年二十大闭幕才半年多，军队的核心力量火箭军还有整个国防军工装备研发系统爆发了第二轮大清洗。火箭军接连几任司令员李玉超、周亚宁还有当过国防部长的魏凤和都出了事，一大批高层将领和国防军工企业的一把手接连被查或者免职。最扎眼的是刚上任的国防部长李尚福，八月底最后一次公开露面之后就凭空消失，十月宣布被免职，任职时间只有区区七个月，创下了历任防长最短的记录。不仅军队系统如此，其他部门也一样，比如外交部长秦刚，他是习近平一手提拔，标准的自己人，可上任才半年也在公共视野里没了影，过了很久才宣布因为违纪被撤职。这些清洗都发生在习近平权力最集中的时候，出事的都是过去所谓的习近平派系的人。这也说明习近平的自己人也不一定安全，毕竟在最高权力眼里，政治信任是有时效的， 一开始相信你不等于一直相信你，而且在集权体制中，最高权力习惯于靠不停的清洗来维持自己的绝对权势，没了政敌之后就会清洗到之前的自己人头上。习近平这套做法在中国的帝王政治里其实一直存在，比如明清两代的潜敌旧臣，皇帝登基之前还是皇子或者藩王，住在自己的宅子里，这个宅子叫做潜敌，在潜敌时期就跟着伺候他的那批王府旧人、侍卫或者幕僚，在他登基之后往往会被破格提拔重用，因为在他还没有登基、前途未卜甚至有很大政治风险的时候，就跟着他的人忠诚是经过生死考验的。二十大之后，浙江新军和福建旧部全面上位，说白了就是现代版的潜敌旧臣进了中枢。至于二十大之后习近平对自己人的清洗，让人很容易想到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就开始分批清洗功臣。朱元璋为什么这么干？因为不同时期皇帝面对的威胁不一样，打天下甚至刚登基的时候他要依靠这批人，等局面稳固了，这批手里有权有资源但手脚不太干净甚至野心勃勃的功臣，自己就成了皇权最大的隐患。习近平清洗所谓的自己人，逻辑是一样的，对已经高度集权的最高权力来说，嘴上的忠诚远远不够，权力集中到顶点之后，任何一个核心部门只要露出一点点脱离控制的苗头或者藏着利益上的勾连，就会让最高权力感到威胁。到了高度集权的后半段，信任其实变得很稀缺，消耗起来还非常的快。很多人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大权独揽，爱看他是不是每天批更多的文件，是不是天天上新闻发新指示。比如习近平有两周没上人民日报头版，有的人就很激动，哇，习近平已经被架空了，习近平已经被抓起来了。其实这些看法还停留在对集权认识的初级阶段，真正大权在握的标志其实不在这些地方，而是整个官僚体系已经学会上面就算没有给明确指示，他们也会按照最高权力的想法和喜好去思考去做事。2025到2026这段时间，习近平对中共的控制就已经从个人的政治手腕变成了日常的制度和行政上的惯性。前些年很多政策其实都要习近平亲自抓，要中央巡视组压下去才推得动，等各项制度都搭起来之后，就算不再搞大的体制改革，中共官僚体系也能自己运行下去。反复的请示报告、常态化的政治巡视、严苛的政治考核指标，再加上一层层的会议和检查，这一整套流程一环接一环，中间几乎不留空子。从省长到村长，每个官员其实都被这套流程管住了，他们不用自己去想方向，只要照流程一步步做就行了。最典型的就是发展这件事的重要性已经放到了安全下面。过去几十年官僚体系最看重的指标是经济发展，是 GDP， 到现在官方固定的提法变成了统筹发展和安全。这就意味着今时今日习近平关注的重点和前几任完全不一样了。在这种氛围下，安全已经不简单是国土安全或者治安稳定之类的了，像产业供应链、金融资金流向、粮食储备或者关键技术研发，这些本来算市场和产业的事，现在全被抬到国家生存底线的高度，当成了安全问题来管。什么事都先看安全之后，安全就成了压倒一切的硬指标。经济上的效益要给政治安全和国家安全让路。一个发展项目，只要可能带来安全隐患，官员们不用等上面的指示，就会自动把它否掉。所以，中共现在天天都在做安全治理，甚至渗透到了日常行政的每一步。一个企业能不能上市，一项技术能不能出境，一个官员能不能提拔，甚至连一个学术项目能不能立项，日常审批的第一关先过的就是政治审查和安全评估。这种审查过去是偶尔才有的事，现在成了日常审批里一道固定的程序。走到这一步，所谓的帝王心术就不再是某个人脑子里的算计或者手腕了， 他已经装进了整个中国官僚体系的每一个环节，成了制度本身。把个人的统治意图变成制度，变成惯性，这才是帝王心术的最高境界。明朝张居正的改革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明朝中后期官僚体系办事拖沓，政令出不了京城，张居正为了治这个毛病，推出了有名的考成法。怎么做的呢？朝廷交办给各部和地方官员的每一件事全部登记在册，定下完成期限，按月按年一件件销账。地方有府安官盯着，六部有六科给事中盯着，所有的销账张居正通过内阁一手总揽。这其实就是古代的 KPI 考核。考成法推行之后，张居正就用不了天天去训某个官员了。整个明朝上上下下的官员为了不挨罚，自己就拼命按期把事情办完。张居正的考成法还有现代的政治巡视和安全审查要达到的目的是同一个，精明的统治者不会只靠自己一个人的精力去维持对权力的控制，因为人的精力有限，人也会老会死，他们要的是把自己的意图通过考核或者监管变成一种能自行运转的制度化流程。这套流程一旦定下来，整个官僚体系就养成了揣摩上意并且主动避嫌的本能，哪怕最高领导人不再公开讲话，下面的官员也会照着定好的规矩自己执行下去。其实为什么习近平上位之后中国政治会出现如此大的转向，不仅是习近平个人的原因，也是中共这套体制的自身需求。2012年之前，江泽民和胡锦涛那个时代，中共最高层是九个政治局常委各管一摊，民间把这叫做九龙治水。九龙治水有它的优势，至少是实现了中共高层政治的部分党内民主，权力分散在几个常委手里，大事要集体商量，客观上避免了一个人说了算，政策也能保持连续，因此也释放出了巨大的经济活力。但这套模式也在胡锦涛任期后半段让整个体制濒临失控。最直接的问题是中央的权威被稀释得很厉害，九龙治水之下，政法、经济、宣传啊，各个系统分给了不同的常委，变成了外人插不进手的独立王国。常委会很多时候变成了一个协调各部为利益的场子，不再是一个钳刚独断的强力中枢。中央权威一衰落，经济和社会上就出现了一连串失控的连锁反应。地方政府靠各种融资平台大举借债，债务风险堆得很高，地方政府和地产商结成了牢固的利益同盟，资本在各个领域无序扩张，权贵家族和官商勾结到了历史罕见的程度。到十八大前夜，其实局面已经很严峻，官方后来用过一个词叫打着红旗反红旗，意思是整个官僚体系在信仰上空了，在组织上开始离心，官员们嘴上喊口号，私下却拿手里的权力拼命变现结党营私。这个词有很明显的中共政治斗争的味道，但确确实实反映了中共党内一些人的统治焦虑。到2022年十八大前夜，中共党内高层包括那些要退下来的老一代和要接班的新一代，其实已经有了一个很深的共识，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再这么放任下去，这套维持了几十年的体制不用外面的力量来推，自己就会从里面烂掉，大家最后只能上火。流亡商人沈栋写的回忆录《红色赌盘》中就提到，王岐山曾经私下里跟中国铝富商段永红说过，中国经济未来可能进一步私有化，或者出现国有资产变卖的情况，因此劝他留好资本，备好子弹，等到时机成熟再扣动扳机。看懂了这个危险的背景，大家就能看明白2012年之后习近平这场高度集权并不只是他一个人的野心，他同时也是中共这个体制在碰到生存危机时的一次自救。体制本身就在盼着有人重新把权力抓紧，一个利益集团快要垮的时候靠极度集权来自救，这样的事中国2000年政治里也经常上演。明朝万历初年的张居正改革面对的就是类似的局面，嘉靖和隆庆年间朝政混乱，皇帝几十年不上朝，严嵩这些权臣把持朝政，地方官僚贪腐成风，蒙古军队在北方不断南下，国家财政建了底，等神宗10岁继位的时候，整个大明已经烂到没边了。 张居正当上首辅之后，内阁用手段集中权力，他通过内阁压住六部，又跟司礼监的太监结盟，把决策权和行政权抓在自己一个人手里。他推行考成法，严办抗命的地方官，清查全国田亩。张居正的集权手法非常狠辣，把整个文官集团都得罪了。但当时明朝的士大夫心里都清楚，要不是张居正用这种极端的办法把权力强行收拢，重新整顿纲纪，大明在万历初年就已经垮了。再往前看，宋朝开国时的集权也是一样的道理。五代十国那几十年，军阀割据，政变不断，武将杀皇帝跟杀鸡一样，说干就干，天下一直处于混乱之中。宋太祖赵匡胤靠陈桥兵变上台，他面对的不只是自己的野心，还有整个社会想要结束战乱的强烈愿望。赵匡胤靠杯酒释兵权把武将的兵权收回中央，又把地方的财政权和司法权交给文官，实现了高度的中央集权。后人常说这套东西让宋朝极贫极弱，当然这种说法其实是不准确的，宋朝其实并不弱。但无论如何，在当时对付五代十国那种五人专政社会混乱的局面，这几乎是唯一的办法。明朝的张居正、宋朝的赵匡胤，还有2012年之后的权力重组，背后是同一个逻辑。一套体制平稳运行久了，会养出庞大的利益集团，结果就是权力分散，政令下不去，内部烂透。到这个时候，靠常规的修修补补已经没用了。事情走到这一步，只有两条路，要么任他在乱局里垮掉，要么有一个强人站出来，用最狠辣的办法把所有的权力重新收回到一个人手里。2012年的那个秋天，中共就是在无可奈何中走到这一步的。时也命也，习近平也因此得到了定于一尊的机会。那为什么偏偏是习近平呢？首先看他的履历，在中共高层官僚体系里，他的成长轨迹有着非常鲜明的特殊性。他的父亲曾经身居高位，但在政治风暴中突然倒台，这让他很早就体验过从权贵顶端的瞬间跌落。紧接着是文革时期的混乱，以及在陕北良江河度过的整整七年知青岁月，从高干子弟直接掉落到最贫瘠的陕北农村。这段经历让他比绝大多数一直在大院或者机关里成长起来的文官更早也更直接地看到了底层社会的残酷现实。结束知青岁月进入体制后，他并没有留在中央部委，而是选择了一条非常完整的地方治理路线。从河北正定县起步，随后在福建待了整整18年，接着主政浙江，再到短暂调任上海。一方面，在东南沿海的福建和浙江主政期间，他正处于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野蛮生长的黄金期，他亲眼见证了私营经济爆发出来的巨大财富创造力，看到了资本和市场给地方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另一方面，作为一个从基层一步步干上起来的地方大员，他也深度接触到了市场放开之后带来的负面产物。他在基层亲眼见过官员腐败和黑恶势力对基层政权的渗透，以及地方官僚为了保护自身利益对中央政令的阳奉阴违。只要去梳理他这些年来的公开讲话和内部表述，就会发现有几个词出现的频率非常高：稳定、忠诚、安全、控制。至于原因，他自己就解释得非常明白。他曾经多次在党内高级干部研讨班上提到苏联解体的教训，公开讲苏联共产党当年拥有几百万党员，但在最后关头竟然无一人是男儿，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进行抵抗，最终眼睁睁看着庞大的帝国一朝解体。在他看来，苏联解体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意识形态政体丢了，组织纪律散了，党对军队和国家机器的绝对控制力彻底丧失了。他也多次公开强调两个确立和两个维护，反复告诫全党要把不改变颜色当成最高政治使命。通过这些，我们其实就可以清晰地梳理出他的想法。他绝不是反感财富或者反对经济发展，但他对失去控制有着一种极其深刻的危机感。在他看来，经济发展固然重要，但如果没有绝对的政治控制，没有一个高度集中的政党在上面把控方向，发展带来的巨大财富不仅不能巩固政权，反而会孕育出庞大的利益集团、地方割据和黑恶势力，最终导致整个体制像当年的苏联那样走向崩溃。 这种执政偏好其实一点都不奇怪。清朝的康熙皇帝在经历过幼年鳌拜专权、三藩之乱以及晚年的太子废立之后，对臣下的忠诚和防范就极其之高。他在给皇子和大臣的训示里反复强调的就是防微杜渐。康熙多次公开讲，统治天下最重要的不是出了多少奇谋妙计，而是国家的大权不能有一丝一毫落入旁人之手。臣子可以有能力，但只要表现出一点点的自视功高或者脱离控制的迹象，就必须立刻打压。宋高宗赵构在面对岳飞等抗金名将时的考量也是类似的逻辑。赵构非常清楚岳飞打胜仗能给宋朝带来安全，但他更害怕的是手握重兵的武将脱离中央控制。特别是岳飞还提出要迎回徽钦二帝，这更是会危及到他的皇位。在赵构的执政逻辑里，收复失地固然要紧，但保住自己的皇位以及抓稳军队的绝对控制权，这些比什么都重要。把历史的镜子照回当下，背后的逻辑是完全相通的。习近平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做一个无所作为的看守型领导人，而是带着一种强烈的自救危机感上台的。这种危机感决定了他的执政偏好，与其面对充满未知和风险的放任自由，他宁可选择绝对的秩序和控制。理解了这一点，就能理解他后来每一步的心态。聊到这里，是不是有的人在想，习近平是不是找了些古代帝王术的书来看，照着里面的招式一招一招的用？其实还真不是。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只要一个人坐在了最高权力的位置上，面对着同样庞大拖沓的官僚体系，面对利益盘根错节的地方山头，又或者是面对体制失控的危机，他就会极其自然地拿出那些高度相似的控制手段。这绝对不是主观上的抄袭或者模仿，而是由他所处的位置和面对的死结共同决定的。事实上，对习近平权力运行影响最深最直接的根本不是古代的皇帝，而是毛泽东。如果你去仔细观察当下的政治语境和控制手段，就会发现大量极其熟悉的做法。比如党的最高权威绝对不容挑战，用强大的意识形态去塑造全民共识，以及常态化的整风啊等等，这些东西没有一样是来自古代的皇宫，他们全部来自延安，来自中共自身的革命传统和组织基因。早在1945年，爱国民主人士黄炎培在延安的窑洞里向毛泽东提出了那个非常著名的历史问题。黄炎培问毛泽东，中共能不能跳出中国历史上所有政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毛泽东当时给出的答案是民主。当然现在回过头来看，毛泽东当时就是个大忽悠，他根本不信这一套。但在后来的政治实践中，中共却一直在不断变革，从而去对抗这个古老的历史宿命。习近平今天的这些政策和控制手段本质上是古代帝王用来防范官僚巩固权力的手法，加上了毛泽东时代的组织动员和意识形态塑造，这两者深刻的融合在了一起。而承载习近平野心的不再是古代的朝堂，而是当今全世界规模最大、纪律最严密、能够把触角延伸到中国每一个社区或者每一个村庄的现代列宁主义政党。我们得承认，中共现在这套高度集中的权力模式确实制住了九龙治水时政出多门互相掣肘的毛病。这种体制下，最高层一旦定了目标，整个国家机器能很快动员起来，跨越山海的超级工程、关键技术的集中攻关、大规模的资源调度，集权在某些时候确实办得成大事，但这是有代价的。权力集中到了顶点之后，整个体制就越来越靠最高领导人一个人的判断，决策可以很快，执行可以很到位，可方向一旦错了，下面没人敢反对，中间又没有机制及时纠错，错误就会被一层层放大，直到执行出了大事，撞得头破血流之后才知道掉头。不过这些还不是这套体制最大的危险，高度集权体制最危险的一刻从来不在最高领导人大权在握的时候，而是权力新老交替的那一刻。这是一个贯穿2000年中国政治的老难题，在位的人要是过早立下接班人，庞大的官僚体系和利益集团就会趋利避害，很快往新的权力核心那边靠，这必然会引起在位者的猜忌。但反过来， 在位的人要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势，迟迟不立接班人，甚至把任期的预期一直模糊着，官僚体系表面上服服帖帖，一旦有点意外，政治中枢就会出现巨大的权力真空和动荡，一不小心甚至会导致政权倾覆。中国2000多年的帝制时代就一直反复出现这种血腥场面。秦始皇雄才大略，统一天下，可他为了守住皇权，迟迟不立太子，最后他死在巡游的路上。赵构和李斯凭一份假诏书就改写了整个帝国的走向。秦始皇最杰出的儿子扶苏被逼自尽，秦朝到20就垮了。汉武帝刘彻英明了一辈子，晚年因为猜忌闹出了惨烈的巫蛊之祸，他亲手立的太子被逼得起兵，最后自杀，朝堂上死了一大片。清朝的康熙够强了吧，晚年也因为接班人的事闹出了9个儿子你死我活的夺嫡。可见在位时权力越强的人，如果不提前做好接班安排，晚年的接班和交班就越凶险。黄炎培当年提出的周期律，问的是一个政权如何避免在成功之后走向腐败、僵化和崩溃。而在高度集权的体制里，权力交接往往正是这个周期最危险的关口。现在这个问题也摆在了中共面前。所以回到最开头的那个问题，单论攫取权力、控制官僚以及消灭政敌的本事，习近平当然是中共历史上最成功的权力玩家之一，放在整个中国历史也是有数的。但真正的千古一帝不能只看他在位时权力抓得有多牢，还要看他能不能解决一个所有帝王最后都躲不开的问题。等他离开之后，他亲手建起来的这条体制还能否继续运行？他会把中国带到所谓复兴的顶点，还是会在权力交接的那一刻重新回到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那个老循环？这个答案才决定的习近平到底是一个完成了帝国重建的真正强人，还是又一个把所有问题都留给身后的普通皇帝。我是曹操，说真相比黄金更珍贵，在不确定的世界里掌握确定的逻辑。我们下期见。